湖口是鄱阳湖通向长江的入口处，为九江之门户。一旦日军占领湖口，其舰船便可进入鄱阳湖，直接威胁南巡路中国守军的侧翼。同时，从鄱阳湖向西可对武汉侧背形成进击之势，向东则可对位于江浙地区的中国第三战区后方构成威胁。7月1日，第77师反击先头部队46团在唐山附近与波田支队一部迎头相撞。激战后，46团退守杨家山，波田支队猛烈追击，配属的日军野战毒气第13中队释放了毒气，46团上百名官兵中毒，残部200余人被迫撤退。第二天，王东元指挥第77师主力与第16师分路从侧后攻击波田支队，第77师给波田支队2连队一部极大的杀伤，但是自身也损失官兵数百人。3日，第77师继续向日军猛攻，再次击毙日军100余人。而在第16师方向，因当面日军得到第16师团一部的增援，双方焦灼在一起。就在中国军队与波田支队一部苦战时，波田支队主力在海军第11战队以及第2、第3、第15航空队的支援下，向防守湖口的中国军队第26师阵地发动了水陆空联合攻击。第26师刚刚接手湖口防务，尚未完全进入作战状态，加之部队主要由川籍保安编成，不但新兵多，而且全师没有任何重武器。川军官兵虽奋力苦战，但是在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势下，湖口外围阵地龙潭山很快失守。波田支队主力距湖口县城仅3公里。中国统帅部严令第26师死守湖口，同时命令彭善的第11师向湖口方向的日军实施侧击。日军必夺湖口，第26师官兵伤亡一批再上去一批，誓守防御阵地不退，日军再次释放毒气，湖口成员的中国守军多数中毒，城防阵地随即被日军突破。7月4日晚，湖口被日军攻占。
有史料统计，日军在1938年进攻武汉的作战中，曾使用毒气375次。日军方面清楚地知道，凡尔赛条约第171条以及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的其他国际公约，都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但是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的京津、淞沪、太原和武汉战场上都使用了化学武器，日本人对他们在公然蔑视国际公约是这样解释的：陆军在对待技术上落后的敌人时，没有把不遵守禁令视为问题。
湖口的陷落令九江危急，焦灼万分的中国统帅部严令黄维的第18军等部对波田支队实施反击作战。中国军队的反击暂时将波田支队压制在了湖口附近的沿江地带。自日军沿长江向西攻击以来，仅有7000-8000人的波田支队在数十个中国师的围攻和阻击下长驱直入，即使在被压制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受到重创。各种原因仅以其适应亚热带作战为由是无法解释通的。只是波田支队也确实精疲力尽了，自镇江出发以来，连续作战已令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火化成灰，那些还活着的官兵接到的命令依旧是沿长江向西攻击。 长江中游令人窒息的憋闷潮湿包裹着他们，他们希望长江的眼神与江面上的热雾一样迷茫。沿江而上还会有什么样的作战呢？那座叫武汉的城市到底还有多远？
武汉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称，东接苏皖，西临前蜀，南连湘粤，北通豫冀。长江与汉水、平汉与粤汉铁路在此交汇相连，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南京陷落后，武汉即成为中国抗日作战的指挥中枢，也是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
七月，武汉暑热如火，为纪念抗战一周年，武汉的献金活动已经持续了三天。老人们拿出多年的辛苦积蓄，工人和小商贩们拿出血汗挣来的微薄收入，身无分文的流亡学生沿街为人擦皮鞋，再把挣来的钱投入现金箱，文艺界举行大规模公演，收入全部捐献，妇女们拿出他们出嫁时娘家或是夫家给的首饰，武汉的外国友人和华侨也参加了捐款。三天之内，国民为支持抗战而捐出的现金达到百万元以上。此时的武汉市区，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见一首由冼星海作曲的高亢的歌曲，名叫《保卫东方马德里大武汉》。当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军民英勇抗击了法西斯分子弗朗哥的围攻，今日中国武汉军民决心战胜攻击他们的日本法西斯。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开幕，其中国民党89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7人，国社党6人，社会民主党1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1人，无党派和各界社会名流89人。国民参政会开创了国民党执政中国以来邀请各党各派各方共商国事的先河。全国各党派和各社会团体对他的热诚欢迎与期待已经远远超出了关乎政治民主的任何诉求，而是在日本侵略者向中国腹地大举进攻之际，对举国团结一致战胜凶残敌人的强烈渴望。6日大会开幕，参政员162人出席，因故未出席的38人都以函电的形式请假。作为共产党参政员的毛泽东以耻病及所恶缠身的原因向大会请假。英国、美国、瑞士、法国、比利时等国的驻华大使或使馆代表也应邀出席，大批中外记者云集会场，国际援华组织和华侨团体纷纷发来贺电，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等人一应出席。东京的日本军政要员惊愕地发现，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的抗日意见占支配地位，誓死保卫武汉的主张被采纳。日本人此言指的是6月9日，国民政府曾下令汉口的所有机关、大学等移至重庆或昆明，而在这次国民参政会上，共产党人提出的加强保卫武汉问题案获得一致通过，并密送国防最高会议，交武汉卫戍司令部采责。一年以来，我全体将士忠勇赴战，壮烈牺牲，我全体国民包含边疆各民族，无分党派、宗教、职业，一致决心忍受艰苦，奋斗到底，盖中国于敌寇平陵之日， 反得发扬其整个民族之爱国意识与牺牲精神。故日本军阀虽视其海陆空之暴力猛烈进攻，而绝不能屈中国民族自卫之意志。本会自代表我全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尽一切努力，忍一切牺牲，以求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
随着长江的陷落，日军已进逼武汉。中日开战以来，中国空军原本不多的战机已损失大半，但是随着苏联大批援华飞机的抵达，苏联志愿航空队员陆续进入中国战场，中日空中战场再次进入激烈搏斗的阶段。苏联空军援华作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无论当时的苏联出于何种目的，在中国基本没有任何外援的艰难时刻，苏联果断派遣空军人员参加对日作战，这无疑是对中国极大的支持。苏联除了援助作战飞机，提供空军后勤保障，培训中国飞行员以及参与空战战术指挥外，大批优秀的苏联飞行员为了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血洒中国蓝天，其英勇无畏当为中华民族所铭记。日军占领南京后，开始利用中国腹地的机场设施对中国内地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实施轰炸。随着中国空战中心转向华中和华南，大批苏联飞行员和中国飞行员集中在了以武汉为核心的机场，开始了与日军的新一轮空战。有了苏联飞行员参战的中国空军，不但升空截击日本轰炸机，在徐州会战和沿江作战中，还曾主动出击配合陆军作战。1938年2月18日，当日本战机轰炸武汉时，中国空军奋勇迎战，一举击落12架日机。战斗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纯和飞行员巴清正、王怡英勇牺牲。武汉上空最为激烈的空战发生在4月29日。这一天，日军出动69架战机直扑武汉上空，中国空军起飞迎战，武汉市民不顾防空警报，纷纷仰天观战。敌我双方战机穿梭翻腾，天空硝烟弥漫，在短短半个小时的激战中，中国和苏联飞行员以损失2架战机、牺牲5人的代价，击落日本战机竟达21架之多，其中战斗机11架，攻击机10架，日本飞行员50人丧生，2个人跳伞被活捉，整个武汉欢喜若狂。就是在这次空战中，武汉市民目睹了一个壮烈场面：一架中国战机在负伤之后，向日本战机迎头撞去。驾机与日军战机同归于尽的中国飞行员，名叫陈怀民。
陈怀民生于长江边上的镇江，曾在128上海战事时和哥哥一起参加义勇军，入伍后毕业于中央航校第5期。在813淞沪会战中，因击落多架日机，获空中勇士称号。他曾因战机油料耗尽迫降而被抛出舱外负伤， 也曾因战机受损而不得已高空跳伞，再次负伤。武汉空战开始后，他驾机升空时战伤仍未痊愈。他的母亲战前曾为他提了一门亲事，他以日寇未灭，焉用昏为作答。生在长江畔，死在长江中的他，时年22岁。被陈怀民撞落的日军战机飞行员名叫高桥宪一。高桥宪一的遗物当中有他妻子的照片和信件。妻子美惠子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甚至有时想到，不做飞行士的妻子才好，做了飞行士的妻子总是过着孤妻的日子，家里人无限挂念着你，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光是死并不是荣誉的事，我是祈求着你十分小心地履行你的职责。陈怀民烈士的妹妹陈楠看到这封信之后，给这位名叫美惠子的日本女人写去了一封信：我失去胞兄的心境，使我设身处地地想到你失去高桥先生的心境，想到中日人民竟如此凄惨地牺牲于贵国军阀的错误政策之下，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个真实。怀民哥坚毅地猛撞高桥的飞机，与高桥军同归于尽，这不是发泄他对高桥军的私仇，他和高桥军并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们只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粉碎了他们自己。我告诉你，我家里的父母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像关怀他们的儿女一般，不带一点怨恨。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友爱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沉浸在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里。我们有理由为着这个信念而努力。两封信通过各种媒体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会是怎样一种人类之梦？与这个梦想相比，战争带给人类的又是怎样的厄运？武汉近在眼前。
就在此时，在中苏朝边界图门江边一个名叫张古峰的地方，日军与苏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张古峰本是中国的领土，沙俄在签订中俄爱辉条约的时候窃取，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又将其划入满洲国。1938年7月9日，10余名苏军突然进占张古峰，并且开始在山上修筑工事。30日夜，日军第19师团师团长尾高圭藏命令部队向苏军发起攻击，苏军被迫向东撤退。正当日军得意之时，8月2号，苏军突然发动猛烈反击，两个师的苏军在飞机和重炮的支援下，以200多辆坦克的攻击阵容直冲日军阵地。经过5天的战斗，日军遭遇惨败，伤亡1400多人，第19师团参谋长中村美明不得不致电东京，要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事件。日苏在张古峰发生的军事冲突，令东京的要员们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日军在中国已经推进至江南，如果日苏之间再爆发战争，日本将无法南北应付。于是日本政府立即与苏联政府展开谈判， 并于8月10日午夜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
张古峰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与苏军在长期对峙中发生的偶然性摩擦。虽然日军在此次摩擦中领略了苏军在火力和机动能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但是也同时判定出苏联并不愿意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从而分散其应对西方的力量。至少目前，苏联没有与日本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意愿。由此，日本人用北方的惨败换来了这样一种急切，趁苏联尚未对日本下手，必须尽快让中国屈服。因此，张古峰事件后，侵华日军对攻占武汉更加急不可耐。
为了说服东京大本营，他们提出了一个令大本营无法拒绝的理由：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以及国共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的势力，攻下武汉是绝对必要的。
1938年，在中国难耐的暑热中，西突一旦占领武汉，国共就会分裂；一旦国共分裂，中国就会屈服；一旦中国屈服，战争就会结束；一旦战争结束，就在中国的国土上为天皇修建一座皇宫的日本人此时并不知道，一部深刻影响了抗战进程乃至战争结局的历史性著述即将在中国出版。著述名为《论持久战》，作者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
安心梦想在妈妈的怀里。